是应该比读上有哪一个使命的功课你觉得最难学的？昨天晚上我们提了好几个，哪一个是你最难学的？我相信我问十个人呢，可能有十一个答案，因为有一个人可能有两个答案，有两个功课他觉得很难学。昨天我们提到饶恕，我们提到顺服，我们提到爱心，我们提到忍耐，奉献金钱，没有埋怨的来侍奉神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信心是我最难学的，因为我从小我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可能你今天你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做牧师做了30多年，这个后天的这些专业的训练让我不能不跟人在一起。但是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，你给我选择我拿着一本书在那边读，或者是去参加一个 party 的话，你猜我是喜欢拿着一本书来读。我不太喜欢见很多人，那就是因为这种的内向啊，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比较不敢那做很多的冒险，然后我是那种叫做涂颜色不出那个框框的那种的，就 color within the box。你知道有一些人呢，你给他一个 box， 叫他 color within the box， 他就是偏不要听你的，他就在外面来涂啊，涂得乱七八糟。我们称这个叫涂鸦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其实是因为他的性格。这种人呢，其实没有什么不好。这种人呢是创业很好，他们在一些的没有的，他可以走一条路出来。可以从没有的他可以建立一个事工起来，从没有的地方他可以开荒，能够为主做一些建立的工作。但是我就不是那一种哈，我不是那一种。所以呢，学信心对我来说呢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功课。那我感谢神，在最近这10年里面呢，我在信心的功课上面神给我蛮多的学习。我今天就要配合着一段的经文，然后给大家来一个提醒。我们要如火眺望，我们里面的爱要眺望，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日要眺望，我们里面对主的信心也要眺望。我们要从彼得的生平里面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。主耶稣他喂饱了5000个人以后，然后他就这个把众人都分散了，然后就催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去。那他自己一个人就上山祷告。然后这些的门徒呢，在海中呢，大家知道，从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，他们就遇到风浪，所以在夜里4更天，他们还在那边摇橹啊。那这个跟这个风浪来去顽抗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看到一团的黑影往他们那个地方来挪移。那本来他们已经怕得要命了，现在有一团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黑影竟然向他那边挪移，所以他们就更加三魂不见的气魄。然后他们中间有人说有鬼，然后不讲还好，越讲就越怕。直到耶稣基督走近的时候跟他们说，是我，放心不要怕，然后他们才惊魂甫定。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到第28节，其实这段的经文呢可以就停在第27节，然后就从第32节到33节，如果中间没有一个插曲的话，那么主耶稣就上了船，然后风就住了，众人在船上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那如果没有中途插的那个故事，没有中途杀出一个程咬金的话，那我相信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读下去。那 但是中途就是出了一个，你知道出了什么呢？如果你看圣经，彼得这个急惊风啊，他看到主耶稣走在海面上，他说他也想试试看，所以呢，他也求主给他能够走在海面上。彼得一向都是一个性格开朗，然后口直心快的人，他愿意冒险，他敢于尝试，然后他这个人呢，就是那一种涂颜色要涂出框框以外的，就是你没有想到，大家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的，他第一个想到。我看他们都怕得要命哈，现在头脑都不灵光了。但是彼得这个人呢，哈，你看他思想是多么快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啊，我希望今天呢，啊，我已经在你们中间已经两天了哈，所以你们应该 warm up with me。所以我问一些问题呢，我希望你们用点头啊、摇头啊，啊，来去回应啊。不必讲太多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彼得这一次他要走在海面上，是不是一个熟肉体、爱出风头、一个鲁莽的一个行为？是不是？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这个第一反应啊，我本来也是会点头。因为彼得这个人啊，前科不好，所以有什么不对的就落在他的那个账户里面就对了。因为他的前科不好，所以他什么做什么事，我们就会用一个眼镜，有色的眼镜来去看他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行动是合乎规格。为什么呢？三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有没有向耶稣申请批准？有没有？有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走在海面上到你那里去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。”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呢，应该是：“主啊，既然是你，就请你叫我走在海面上到你那里去。”因为前面主耶稣说是我，不要怕，所以彼得呢，哇，那头脑快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既然是你，就请你叫我走在海面上到你那里去。”主耶稣有没有在他的申请表上面签字批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主说什么？你来吧。彼得啊，虽然他是一个敢冒险的人，彼得虽然他是一个很直爽的人，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加利利海不是好玩的地方。加利利海这个是生与死的一个搏斗的地方，你随便就爬脚下去啊，这个分分钟都会淹死的。所以他遵照主的指示，主的批准，所以他爬住在这个风浪的大海。好，第三，当彼得沉下去的时候，主耶稣把他抓上来，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主耶稣有没有说 See, I told you not to come? 没有。主耶稣没有说早就告诉你不要来，没有。主耶稣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那这个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言外之意就是说，你如果有信心，你就可以走完这条路，为什么你疑惑呢？所以是不是一个间接的来去印证他这一次的行动是可行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先立好这个根基，所以这段的经文呢，不是用来做反面教材，这一段经文是可以给我们来正面来去学习。彼得在在船上的时候，他看到耶稣基督大能的彰显，然后主耶稣说是我，不要怕，然后他头脑里面就忽然间就出了这个主张，他 要根据耶稣基督的大能来走在这个加利利海上。他知道靠自己不行，所以他申请批准，耶稣说可以了，他才踏住在加利利海上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在船上比较安乐呢，还是踏住在加利利海面上比较安乐？那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问，根本不需要问 ，no brainer。当然在船上比较安乐，其实在船上也不安乐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风浪，还没有止住。但是总比踏足在加利利海上更安全，对不对？彼得这个人呢，他就是要 color outside the box，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这种的性格，他这一次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大能，他愿意离开自己的安乐窝，然后挑战极限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信心的功课，我们要来眺望我们里面的信心，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能够踏足在海面上而不沉下去，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的信心。这种的信心就让我们能够挑战那些我们力不能胜的一些的困境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，他说赖牧师，生活没有灾病没有痛，是不是神的祝福呢？如果有人问你， 你说生活没有灾病没有痛苦很平顺，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呢？是还是不是？
是
啊，我本来也要冲口而出，当然是啊。不过想一下，这个弟兄啊，在教会里面已经几十年做执事，然后也教成人主日学，圣经也蛮熟的，那为什么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拿来问我呢？我一想了以后，我就不敢应他了。然后我就想了一下，我想了一下，啊，也倒有，其实里面哦，有一点东西你要好好处理哦。我想了以后，我就回答他，我说应该是，不过不一定。那你听我说是什么不一定？第一个不一定，就是你没有坚守基督徒的立场。你没有主见，面面俱圆，凡事都会妥协，见人就讲人话，见鬼就讲鬼话，然后在什么人当中你美其名就当什么人。你没有自己的立场，所以人家叫你做一些事情违反你基督徒立场的基督徒的信仰呢，你也叫他去做，那么这些的人呢，他们当然当你是自己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刻意的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就是他们的一伙的，所以他们当你是自己人，所以就不会给你难堪，有时候也不会整你，也不会在后面说你讥笑你，他就是把你纳入在他们的这个一群的当中，所以你没有灾病，你没有痛苦，你凡事平顺。但是这个是神的祝福呢？不见得。如果你要站起来，为着你的信仰站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会得罪人了。有时候有一些人呢，看见你基督的立场呢，他就是要反对你的，他就是要整治你的，他就要讥笑你的，那你就会凡事没有那么顺利。但是这种情况是神的祝福呢？是不是？你没注意到圣经主耶稣在天国八福里面讲到最后，他说有一种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什么？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为义受逼迫，生活就不见得顺利，但是这种人是有福的。第二种的情况，你没有远大的目标，凡是你做的都是你能力范围能做的， 你没有伸展自己，所以你人生很平顺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千万不要当教会的执事，你不当教会的执事，那生活还好好的，大家对你还好好的，你当了执事以后，有时候你们做了一些的决定大家不太喜欢，他们就会说是谁做的，所以箭头就指着执事啊，圣居牧师传道啊。那我已经说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操作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是谁做执事，所以这些所讲的完完全全是没有针对性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当然，你是圣灵，要今天透过我的口来帮助你。你没有远大的目标，都不要伸展自己，所以不痛嘛。你所做的都是你喜欢的，都是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要你换一个这个侍奉的岗位啊，那你说不要，我就是要做这个，这个蛮舒服。所以你生活平顺，没有灾病，没有痛苦，但是这个是神的意思呢？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祷告？好，大家听啊，这种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祷告？有没有？很可能你就是这样祷告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这样的祷告有什么不好吗？这种的祷告没有什么不好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不过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这种的祷告叫做幼稚园的祷告。读幼稚园有没有什么不好？有没有什么不好？没有什么不好啊！你跟我很可能我们都经过幼稚园的阶段，但是十年都读幼稚园了，好不好？像我昨天晚上说的，十年都做婴孩，那好不好？那不好。那不好应该怎么办？要长进嘛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比较成长一点的祷告，那注意听啊。主啊，你如果要给我能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，就请你给我吧。大家笑了，就是证明你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，就请你给我吧。不过我担不起啊，你来帮我，你来给我力量，我才能担。这样才是一个成熟的。如果主照着你的能力给你担子，主能够给你什么担子呢？我们经常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好软弱，我没有力气，你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。”那如果是这样，你一直这个样子，主能够给你什么担子？能给你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三种：芝麻、蒜皮、绿豆，就是这些呢。那你能为主做什么呢？不能为主做什么，做的都是那些芝麻蒜皮的那些小事。那这个是神的心意吗？不见得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一直都不要承担更重的担子，所以你今天所以蛮舒适的。但是这个不是主的心意，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？我们人生就是好像一条橡皮筋，要拉，要拉，拉到一个地步才有用。你们家里有没有橡皮筋没有拉的？有没有？有，那些不拉的橡皮筋现在放在什么地方？抽屉，因为还没有派上用场。 那些被拉着的那些现在都在什么地方？是被用了，他是被拉，拉的时候最痛了，是不是？被拉，有谁喜欢被拉的？没有人喜欢被拉的。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要经常被拉，要离开你跟我的安乐窝，来去挑战自己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不太愿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平平凡凡、庸庸碌碌的，就是这样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、浪费我们的才干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就过了一生。我不甘心啊，我不愿意，我自己不愿意这样，所以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同工是这样，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教会的会友是这样，我也不愿意看到教会就是停在一个地方。如果你尽了所有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进步，那求神帮助。如果你没有尽你的力量而中庸得过且过，就是这样平平凡凡的就过你的一生，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。就是领五千的人做领一千的事，那我觉得主一定找你跟我算账。要脱离你跟我的安乐窝来挑战极限，挑战极限。然后第二个信心的功课，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要根据信心的对象来去伸展自己。不是所有离开安乐窝来去挑战极限的都是出于主的。你跟我，我们在外面也看了很多的书，也上过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公司要我们参加的 seminar， 他们也经常会跟你说 Leave your comfort zone， Live up to your potentials、他们也经常这样说啊，Don't color within the box, think outside the box。 然后你里面的那个潜能然后发挥出来。那他们所讲的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要分开，信心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自信心，这一种彻头彻尾的自信心是把信心的对象放在自己。你能，如果你认为你能 ，You can if you think you can。Really？ 那我们就是 Almighty person 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 Almighty。基督徒的信仰啊，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对象。如果你看旧约，看新约，我没有做一个很严密的一个研究，做了一个粗略的一个研究。我觉得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讲信心的时候是这个次序的。那你们注意啊 ，Who, what, and then how? Who, what, and how?信心最重要的是你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，然后你的信心是根据什么，然后最后才看你的信心有多少。如果你信心一开始就有100%，但是你放在不对的对象上面，那这个信心100%的话，那我的担心也是100%，因为你的信心搞错了对象，明白吗？如果你的信心把它放到自己的身上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信心100%的话，我很担心，因为你不值得你完全把你的赌注都压在自己的身上。啊，原谅我用这个比方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赌哈，我只用一个比方，你把。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压在什么的身上， 最要紧的念经你的对象，对象是神，然后是他讲的话，是圣经他的应许，然后我们百分之百的投入，那这个叫做 who, what and how。 所以有一个信心的定义我觉得非常好的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抓紧神，抓紧神就是 who， 神的话语就是 what， 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抓紧这个字号。如果你搞不清楚你信的是谁，那你信心百分之百，那个叫做迷信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谁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，那你投入百分之百，这个信心是对的。所以深知所信，然后也深信所知，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信仰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然后知道了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全人的信心投入。但是还没有投入之前，要搞清楚你在信什么，你在信什么。信心的伟大在于他信心的对象，信心的伟大不是在于我信多少。大家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就也知道，或者是从我的简介也知道，我开始了一个叫圣言资源中心，就是我后面很多的书后面都有介绍我们这个中心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也在昨天问题解答的时候有谈了啊，有利尔弟兄来问，那我们的招牌牛肉面就是那本那么厚的十部诗经，我们有其他的 menu，不过那些不是我们主要的，不是我们的 signature dish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。那为什么我要出来开这个机构？其实是在八年多前，现在快要九年了。我那个时候在湾区，大家如果知道这里有一个海外神学院，那个是我的母院。那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13年了以后，我的母院的院长他知道我离开了牧养的这个岗位，所以他就打一个电话就邀请我回来。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为什么要辞去我的牧养的那个岗位呢？其实牧养的也还好了，我带领教会从180人大人，那么到我离开的时候有600人，那当然不是全部是我啊，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团队。然后我也带领教会2次的建堂，那么第二次的建堂刚结束，礼拜天感恩这个落成，礼拜一我的 resignation letter 就送进去。哇，他们吓一跳啊，昨天才感恩这个落成，我们的新堂建的还不错啊，你就要辞职了？我说是啊，我不敢太早，免得等一下盖不成了，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我的头上。所以我就等他盖好了以后，我就提出辞职，因为我心里面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最后的那个年月，能够好好的为主来做一些我的恩赐所在的地方。那我经过那么多年牧养呢，我知道我的恩赐比较是在教导、训练还有写作。如果牧养教会呢，就很难写，也很难到处去教。所以当我的那个老师院长请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教导、训练、写作，哎，都很好哎。在神学院里面呢，就比较上，你可以多用时间，可以把你研究的东西来写下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答应了他。但答应了他 但是我心底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是这一本十部诗经法。我到了神学院当教务主任，然后教课，那当然我也可以介绍我的十部诗经法，但是你不能每一堂都介绍，你不能每一课都教嘛，你也不能安排人家教课的时候每一个都朝这个方向嘛，没有可能啊，因为神学院有神学院的那个课程啊。所以教了五年以后，我就是想应该要早晚要离开，来好好的开始一个机构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是那个涂颜色不出框框的那种。如果要我来从零开始一个机构哦，这个就好像真的爬足在嘉义海上面那么困难，真的很困难。所以我就跟我太太一直商量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已经过了50，已经入伍了，还没有登陆，还没有到60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过了50哈，他的 learning curve 就往下走，然后他的那个冲劲也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，他也可能越来越没有啥劲，越来越啥不起来了，因为他会计算很多。还有有一句话说 It's hard to teach an old dog a new trick。 所以我说如果要开始就快一点，不要等到60的时候才来做这个事。所以我52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太太经过祷告，然后我们经过商量，然后好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出来。那个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这个人呢信心太小了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也是好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要学习有一个比较成长的一个祷告。主啊，如果你要我做一些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，就请你给我吧，但是我担当不起啊，请你来一起帮我。所以我就是因为基于这个信念，我就开始了这个机构。那个时候是2003年我们开始，然后2004年呢就正式成立，1月1号。我在这8年多，我看见神的恩典，我就好像走在海面上，那有时候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那有很多的这些的天使啊就跑过来把我扶了一下。所以我在这8年多呢，我认识了很多我以前不认识，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个意象，他觉得要把教会带回到神的话语，这个意象的重要，所以他们愿意走过来扶我一把。8年多了，神把我这个橡皮筋呢伸拉，所以今天我说我在这8年多啊，那个信心的学习是比以前多的多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出来开一个机构。大家明白，我们的信心要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去抓紧神。你一定要清楚，神在你的身上，他要你做什么。大概3年前呢，我就想说香港啊，这个是我成长的地方。香港呢也是一个蛮密集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香港呢我经常回去，然后香港也是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个很好的桥头堡。所以我3年前呢，我就有一个祷告，就是说神啊，我们希望能够在香港开一个分会。所以我就跟一些的同工来分享，有一个同工啊，他在美国，他知道我 要开香港的分会哦，他的两个眼睛呢，就是哇那么大的看着我，然后他就开始好像在骂我，你还嫌你事情不够多，你要开香港的分会，你有那个能力吗？他跟我很熟啊，所以他可以就直接开门见山的来。他说你现在已经时间不够了，担子那么重了，你还开香港的分会，一开了不得了哎！哇，我给他，我本来要请他帮忙的，现在给他骂了一顿。那忽然间呢，灵光一闪，我就说，弟兄啊，你这个话哦，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哈，那我就可以打消这个念头。不过你那么晚才跟我说，我现在已经骑在老虎上面了，骑虎难下，我现在下来啊，可能会被老虎咬了一口啊，我下不来哎。倒不如这样，你来一起上来，在老虎上面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来驾驭这只老虎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个叫 turn the tables。然后本来我是守的，现在我反守为攻。他现在哦，就是我们的特约同工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从香港回来，他也是从香港回来，所以他呢就在香港帮我们推广一些的事。感谢主啊！有时候你如果看环境，如果看自己的力量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去年10月23号香港的分会已经开始，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是担子是不是重了？当然，但是我感谢主啊，能够为主多做一点点死不了，我觉得是死不了。如果不行，你就请多一点的人在你的身边，那做你的同伴，我觉得死不了。我们大太多的人呢，怕做的太多，等一下会死掉。我觉得哈，有很多人呢，就是太懒散了，没事做，所以太沉闷了，是因为这样而比较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，所以很快就会死掉。刚好调过来。第三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彼得这一次走在海面上，他有没有 mission accomplished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走完？有没有走完？没有哎，没有走完。他走到了一个地步，然后圣经就说了，他看见怎么样，风甚大，然后他就害怕。本来他爬足在加利利海的时候，风是那么大啊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不看，他看什么？他看耶稣。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既然是你，请你叫我走到海面上，我就看着你啊。他看着耶稣，然后他果然可以走在海面上。不过看了一阵子呢，他就忽然间往旁边一看呢，他自己一个人自己讲话，他说：“彼得啊，彼得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？你在加利利海上面，你怎么可能会做这样大胆的决定，走在海面上？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。”你怎么这样呢？所以当他自己跟自己讲了一下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信心就没了。因为他把自己的目光从耶稣的身上挪移到这个风浪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第一天晚上已经跟您说了，那个灰土上多，本来灰土就在那边呢，为什么那些的人建造城墙的人，他们 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觉得灰土那么多呢，就是因为这些灰土已经进到他们的心里了。风浪本来就是那么大的，那但是对彼得来说没有影响他。但是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，风浪不再在外面，风浪也进到他的什么里面去了，所以他就脚下承担他的那个力量忽然间就消失于无形，他就开始沉下去。弟兄姐妹啊，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哈，很可惜啊，太可惜了。如果彼得能够走完呢，那我们就有一个英雄可以来去跟随了。那他走到一半他掉下去，那个这个算什么呢？这个算什么？我以前呢看过一个人，台湾的一个作者的小说，我不告诉你是谁。我看到最后我很生气，我就把他的这个小说甩在地上，然后我说从此以后不再看你的小说。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他那本小说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好人都弄得死光光了，没有一个好人存留下来。我说我看小说我有一点的期望，我期望我最少也留一个好人活着，那给我有一点的这个安慰嘛。连最好一好人都死了，所以我很生气啊。我30多年了，我果然照着我的这个承诺，我没有看他的小说，从来都不看，因为太令我伤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用用这种心态来看圣经。圣经里面很多的伟人呢，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的，那你就不要摔圣经了。那如果这样呢，就很惨。我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自己在想，其实圣经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，彼得跟我们是同样性质的，他会软弱，我们也会软弱，所以看到他的软弱，我们反而会得到一点鼓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问你了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掉到水里了，然后主耶稣把你抓起来，那你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变成一只落汤鸡了，是不是全身都湿透了，然后呢把你带回到船上，你面对船上的11个门徒，你猜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啊？这11个门徒他们会不会说 good try 加油，下次再来没有关系，我们支持你，会不会这样？我相信不会，因为我写一本彼得生平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一批的门徒啊，在耶稣的时候做门徒的时候，他们就3次争论谁为大，每一个人都想出头，每一个人都想说我是大哥，所以他们当然呢，看见彼得沉下去怎么样？开心呢？看到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？为什么给他现在所有的光荣都给他抢过去了？还有什么剩下给我们呢？没有了。那我忽然间看到他沉下去，哦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就是人性的败坏啊，对不对？是人性的败坏。我相信啊，他们一定没有给他很好的日子过。我也相信彼得日后他这个沉在加利利海的里面呢，这个成为他 resume 上面的一个 黑点人。以后人家提起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哦，他曾经啊想要走在加利利海上啊，不过呢后来沉下去了，然后就嘿嘿嘿在那边笑。如果你是彼得啊，大家来面对这个问题啊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不会后悔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？嗯，会不会？你现在面对人家这个取笑讥讽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大家拿不定主意啊。我是不会，我不会。如果我是你的，我不会。为什么？谁笑我？啊？有什么好笑？没什么好笑。你有没有走过在加利利海上？你有没有？你没有啊？我有啊。我走了一段，后面怎么样不必说。我最少走了那一段，我经历了主的大能。你有没有经历主的大能？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信心被主承托，走在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去胜过的这个加利利海？你有没有？你没有啊？那你没有。我们客气的跟他说，那你就不必多讲话，没什么好笑的，我们是什么好笑的？如果我是彼得，我就会这样回答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就是这样。试问有谁没有跌倒过而会学会走路的？有没有？应该没有。有谁没有病过而有现在的健康？你不要来告诉我说赖牧师啊，我从来没有病过。我会说你小心哦，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呢，从来没病过，一病哦就去了。所以你没有病过，就是你里面没有那个抗体啊，你就是要小心。当你一遇到病的时候就不得了耶。所以整个的病的过程啊，其实是把我们建立起来。有谁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而知道什么叫做智慧的抉择？有谁？有谁没有受过伤害而知道人生的意义呢？没有啊。所以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跌倒。 John Maxwell 一个讲 leadership 讲的蛮出名的一个牧者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ailing Forward。 如果你要跌倒的话，你就向前跌，你不要向后跌。这个是个 imagery， 意思是说你要失败的时候，你要跌倒的时候，你要软弱的时候，你要透过这一次的软弱失败来学习一个功课，让你能够往前走一步，这个叫做 failing forward。 不要怕，神帮助。今天我不知道神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聚会啊，这一堂呢，对你讲什么话？是不是你现在还躲在你的安乐窝里面，你就是不要出来也不敢出来？是不是你经常做的事情都是你能力范围可以做的，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主做一些比较大一点的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的？我不知道。又或者是你经常都是满足于你现在的现况，你没有就是 rise to the occasion， 你没有来更上一层楼，然后为主做多一点的事情。那为主做多一点的事情，自然就会怎么样？不会太舒服了。不过这个是神对你对我的心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也把我们的双手放在前面，我们就好像一个空杯一样来到主的面前。 然后我们说，主啊，请你充满我，将我的杯充满，滋润我，除去我心灵的干渴。天上灵粮啊，请你赐下喂养我，啊，充满我，让我能够福杯满溢。我们只唱第一节，轻声一点，来。
像那近旁的妇人，我在寻求，却无一事能满足我。那时我听拯救对我说，我是我全能使你永不可。求主充满，将我杯充满，滋润我，助我心灵干渴。天上
带领我们，我们出去了以后，能够为主。
像那金旁的妇人，我在寻求，却无一事能满足我。那时我听救主对我说，我是活却能使你永不渴。救主充满，将我被充满，
感情投进去，然后主啊充满我，让我这个空的杯能够成为你流通的一个管道。
求主充满，将我杯充满，滋润我，赐我心里感动，天上you